所以说张浩是由不是张浩而组成的，所以不是张浩的那些而组成的，所以张浩并无自信可言，并无自信可言的意思就是空，由张浩不是张浩的那些东西而组成的，这就是缘起，这就是缘起。所以张浩由于不是张浩的那些组成了，我们为他不是张浩的那些组成了一团，这一团东西我们为其命名为张浩。所以说张浩存在于张浩这个实体似乎就是如真实的一般存在在世间了，而张浩的存在并不如我们概念里边的那样真实，那样的实际，它实际上是不同的，不同的，不是张浩的那些东西组成了那一团，并且为其安了个名，他是张浩。如果说那一团东西为他安名叫圆融，那么你叫圆融的时候我就答应了嘛，那人还是那个人，但是张浩就是圆融了。所以说张浩是以概念的形式把那一团东西成立在世间，暂且的成组合在一起叫做张浩。所以张浩存在于世间的方式是以概念的方式存在，而概念说到本质而言，它无非是妄想而已。所以说一切世间皆以妄心而存在，这就是通过推理的方式给大家讲，虽然不一定对，但是这能够帮助大家能够理解这些佛教教理的意思，可以暂且的这么来理解。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些东西都并非是佛教最核心的东西，这些无非是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假象都并非如同其它如同我们所感受到的那样的真实，世间的万法都并非如同我们所感受到的那样的真实。其他人不知道，我这儿的网是正常网的，我要不要重新再进一次啊？啊，现在要好了啊，不卡不卡，那不卡不卡是袁师兄的问题，嘿嘿嘿，我这里的网是正常的，我这里是千兆宽带，嗯，好好好，那我们就接着，所以我们的心性是灵敏的，它既灵且明。且无一无可得，其实你找不到它，这就是我常说的，当你能够实证到你的心性能够明明白白的，你的妄想脱落的时候，你所见到的它是有这三个特点，一个是绝对的透明，这种透明是没有任何微粒，没有任何原子的啊，没有任何颗粒性的这种透明，绝对的彻底的一种透明，明确的这种感受，这是其一。其二，它就是它广大，它深奥，就是它如同深海一样的，你表面上的无论你如何下雨，无论你如同大海一样广袤无垠，它这怎么描述，它如同大海一样，你无论怎么下雨你都搅动不了大海，无论你起多大的狂风你搅动不了大海，它一定有这种深奥广袤，这种深渊一般的这种深不可测的这种特点，这种感受在啊。我说的这个感受你注意，你这个感受就是说每个人形容起来都不一样的啊，你注意这一点。这个感受就好比说，我说我高兴的要飞了，这个飞了，这个不是真实的，这个并非是本体，这个并非是本体，并不是有个东西多么深入多么广袤，并非如此啊，这是一种形容，这是一种感受。第三种感受就是直接，在你感受到体验到的时候，这中间并没有任何的能所，也并没有任何的念头起现，并没有任何一个念头，这是一种直接的体验，直接，这是第三个感受，这是明确的，你实证的时候的感受， 实证的时候的感受。所以这个我们的心性，它有具有这种特点，既灵且明。明的意思是什么？明的意思是你透明、光明，遍一切处，广袤无垠，如日光、如月光一般朗照，如光线一样，你找不到东西，它明，但是它是明的，这是其一。第二是灵，第二是灵是不断灭。如同你死了你还会再生，如同你有一个人过来扇你哎，你不需要你那起心动念，你就妈一声就叫出来了，这中间就直接到这种地步，这就是明，这就是明，既灵且明，这是明确的特点。所以不同的人在形容这个的时候，可能切身的感受不一样。有的你看我从灵明也可以来形容它，我说它透明也好，或者是深沉也好，或者直接也好，也能够形容它。像比如说这个说什么什么粉碎也好，什么爆炸也好，什么灯影中行也好，什么什么啥啥啥也好，就东山水上行也好，等等等等啊，这个如袁师兄的这个签名，满船空载月明归，这就是明显就是形容那事儿的，这明显就是形容他的感受，那当下的那个东西的，就是形容他的。但是那个他的本体是当体即空的，它并不是说有个东西它具有这种特点，而是它本身当体即空。你要注意，它是绝对本体的透明，本体的透明，绝对的透明，就是说它当体即空的意思。而我们世间的万法也是如同我们的所有所证到的心性一般，当体即空，并非是由于你证到了一个东西，你把握住了什么东西，由于这个东西能够打破世间的什么东西，并非如此。世间万法是当体即空，当体不断灭的，所以说它不出你的心性，世间万法无非是你心性所现，这是实证的概念。所以我们由于变一切处的变一切的执着，所以你讲了这个它必然执着于那个，讲了那个你它必然执着于这个。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证，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证明心见性。所以称实证明心见性，有时候也称变一切智，变一切的智慧。这个智慧并不是跟你知道啊、你知道数学，或者你会讲英文，跟你会讲法语，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智慧跟这个没有关系，而是能够了知一切事物的真相。一切事物的真相就它从来当起即空，因为缘起，所以它就性空，并非是因为性空所以缘，也这个并非是因为用空来对着这个缘起而说，来对着有说。佛法并非如此，并非是于有以外另有一个空，而是以有而破有，有的当体就是空，有的当体因为缘起所以空，因为它空所以它必然缘起，必然是缘起的，因为诸法不断灭故，诸法不断灭故。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佛法所说的两个特点，我已经尽我所能来想要把它说的相对比较清楚。虽然我知道我自己说这个时候有一些话听起来也是很别扭，但是我尽我所能能够让大家能够听明白是啥意思，不要产生听了这些话以后产生一些无谓的误解，产生这些无谓的。由于我们的遍计所执性遍一切处，所以我们通过某一个讲某一个道理，讲你明白了某一个道理，这里明白了一个什么东西，那里明白了一个什么东西，这里听进去一个东西，那都没有用的。你听进去的那个东西本身就是你的遍一切执的那个遍，你遍一切执，遍计所执的遍，就遍你那个知，就遍你那个知，遍你那个知道，你那个知道本身也是一种执着。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种道理。所以我们唯有证遍一切智，才能够破除遍计所执，才能够破除遍计所执。所以这才是佛法的最为核心处。最为核心处并非是破尽万法，而是实证万法本无可破，这是遍一切智。遍一切智才是佛法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必须要实证明心见性，你才能够解脱。若不证明心见性，你绝无可能能够得到解脱。通过什么讲道理也好，明白什么道什么东西也好，这有没有用呢？可能会有一点用吧，我也承认会有一点用，但是它能怎么样呢？不能怎么样，它仍然是在你遍计所执性所遍 当中受你的辨治所执辨迹所执性所摄，他不能够得到最终极的解脱，唯有能够证辨一切智，才能够破除我们的辨迹所执性。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证明心见性的原因，证明心见性的原因啊。又扯闲话了。好，我们接着往下。下一句，无不生，不生无自，不生无自性，何因空当说以离于和合觉知性不现，是故空不生。我说无自性，为一和为一一和合性现而非有啊。这个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说不生无生，不生无自性，何因何因当说空呢？何因空当说何因空当说，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把它颠倒回来，这是一个宾语前置句，也就是说应该把它翻译过来是何因当说空，不生无自性，何因当说空。实际上诸法本就无生，我为什么要说个空在这儿呢？我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空的概念在这儿呢？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空的概念在这儿呢？建立一个空的概念在这儿是为什么？实际上诸法当起无自性，当起即不生，我为什么非要说个空呢？说个空不就是生出了一个空来了吗？因为离开了诸法的和合觉知性不现，觉知性不现就是我们见闻觉知一切都不可能再显现了，我们的见闻觉知性能够了知一切的灵明，它的显现是一定是诸法因缘和合，诸法因缘和合才能够得之为现，才能够显现出来我们的见闻觉知。一切的世间诸法都是这样的，诸法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因缘和合而现，因缘无则诸法亦无，所以在这才说这个空性现而非有。虽然能够现起诸法，有诸法这个万象在这儿，但是它本体本来就是空。为了说诸法是现起而的，因为是诸法现起，有了这个见闻觉知，由于顺着见闻觉知，所以我们告诉你，缘起而现的见闻觉知的那个缘起的根源，它本身是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起了见闻觉知，我们误以为诸法就是实有的，因为我们由于诸法和合而现起的见闻觉知破除不了诸法，所以我建立一个观念在这儿，告诉你现起因缘和合而生出觉知之性的那个现起的因缘和合本体就是空，在这儿建立这个，仍然它是黄叶之小儿题所建立的概念，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分析无和合，非如外道见，也就是说诸法的和合就算是因缘和合，然而因缘和合的诸法，我们如果细分下去，本来就没有一个声相可现。譬如说，我说张浩是由张浩的身、张浩的心、张浩的手、张浩的头、张浩的头发、张浩的脚指甲等等、张浩的骨头这些东西组成的，血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不是张浩的东西所组成的，然而这些东西所组成，哪个时候出现了张浩呢？你永远都找不出来某一个点是从无到有，说得出来准确的一个点是从无到有张浩生出来的，实际上它并无和合，所以说并非如外道所现，张浩从脑忽然出来了一个张浩，从无到有的有一个点，你永远都找不出来这个地方，所以说并非如外道所说的生出来了，生出来了一个张浩，外道所说的生出来一个张浩有因和无因，譬如说是哎呀上帝给我造出来一个啥东西了，那么我就是上帝造的那个时候给我那造出，如果无因所生的，有一个人我在那儿，我忽然就从哪儿生出来，有哪儿生出来一个，总之有个生出来，有一个点是从无到有，这个就是生。而实际上你都找不到，不仅是找不到，为什么会找不到？因为张浩是当体即空的，即便是现在正在说话的血肉而成的这个张浩，即便是坐在电脑面前听张浩讲话的咱们这几十位师兄，也是当体即空的，你仔细的去寻找一下你都找不到，哪个才是啊？哪个都不是，你仔细的往下仔细的去找，任你找到天荒地老，你都找不出来一个哪个是你， 你所找出来的任何一个东西都不是你。然而它不是不存在，我们说的空并非是否认或者是否定，它是存在的，这就是缘起。然而它的这个缘起是由诸多不是它的东西组成而为它安明的概念里边成立的。所以说他性空，他并无自立，他纯纯的是依赖他力而成，所以他无自性，所以他无自性啊，这是佛教的之见啊。好，我们接着往下，师兄们可以随时打断我啊，我不知道我自己说的明不明白，我自己尽量说的明白，如果没有听明白，你们就打断我。可以随时打断我，袁师兄听明白，可能有其他的人没有听明白，没关系，听不，其实这个东西啊不存在把你讲明白了，如何讲你都讲不明白，你唯有实证一次。就好像我自己描述我自己的掌纹给你听，哎，你看我左边拐了一下，右边拐了一下，左边跟右边拐的这一下在下面又交叉了一下，你永远都画不出来那个掌纹。但是如果你对着你自己的手掌纹在那里讲的话，那你就不会讲错啊。这就是掌中观无漏果的意思。好，这是这一段。幻梦幻及垂发，野马前达婆，世间种种事无因而相现，无因而相现，也就是梦世间的我们分析无合和非如外道，也就是说世间的诸法我们仔细的去分析它并没合合，所以说《金刚经》说一合合相即非一合合相，是名一合合相，非一合合相就是分析无合合的意思，非如外道见，下边就讲是名一。和是名一合合是什么？非一合合相，就是说世间并没有升起一个东西。然而，是不是否认世间万法和否认张浩的存在呢？不是的，梦幻即垂发。梦幻的意思也就是说，世间万法一，它并不是说否认它，如同我们说电影一样。我经常也用这个比喻，电影你呢？说它是实有的吗？你能说它是真的吗？你能说它是假的吗？你说它是假的，你明明在看电影嘛，你说它是真的，它明明是个电影嘛，它这是个故事嘛。所以从不同的角度上，你说它真它也有过患，你说它假它也有过患，你说它有也有过患，你说它无它也有过患，也是错的，说有也是错，说无也是错的，从不同的角度都能够把它驳倒。所以说不能利益法在这，利益法在这一定有过患，一定能够驳倒。所以说如梦幻一般，这就是形容梦幻的意思。古时候没有电影啊，他就说梦幻海市蜃楼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有电影啊，我们就用电影来比喻，就是如同电影一般的这样的存在方式而存在啊。如垂发，垂发的意思就是你眼睛坏了，你总是看见眼前有一些虚妄的一些影子在那忽闪忽闪的，像眼睛前面有头发在那垂着一样，老去拨弄它，实际上它本来就没有，全都是假的，你自己以为它是真，这就是形容我们认假作真。垂发的这个一眼垂发，就是说形容的就是我们认假作真的这一种特点。我们认为世间虚幻的东西都是实执它为实有，并且实执为实有形成一种强烈的极其强烈的习惯，这就是我们的习气。因为执持为强烈的这种习惯吃遍一切处，而生出了爱恶两种感情，爱或者是讨厌，由爱而生出了贪，由讨厌而生出了两种，实际上就是说可怒之阳焰的那个典故，也就是我们说的海市蜃楼，这些都是说并不是实有，但不是实物，说实有和说实物都能把它驳倒，就是这个意思。世间种种事无因而相现，世间的万法都是这样的，无因而相现，也就是它从来就没有生过，但是它明明白白的就在那，大概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好，它当起即空啊。折服有因论，唱声唱无声意，声唱无声者，法流永不断，自然无因论，恐怖诸外道。 蛰伏有因论人说蛰伏的是什么，这里说的有因，这个说的有因是说生时有可生，也就是说外道的神我所生异因生，也称为异因生，也就是说他那个比如说是神生出了一个凡，有个神生出来，那么那个神就是一个因，生出来一个凡人，他造了一个凡，这个凡人是果，异因，也就是说本来不相干的两个东西，一个是因，一个是果，本来不相干的一个因造出了一个不相干的一个果来，那么那岂不是等同于是说一个西瓜的种子能生出一个豆子来吗？这不是错误的吗？这明显是错误的啊。这就是蛰伏有因论，生唱无声，这世间万法实际上是无声的，这里说的有因是指异因生这一种说法，生唱无声意是指世间万法并本来当体就无声，当体无声并不是说之前没有生过，而是说当体即空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觅其生相了不可得，它从来就没有生起来过，当体即空本来就空，并不是说生起一个东西来我们再把这个东西给它干坏了，或者是说生起一个东西我们推寻到以前来，推寻到以前它没有生过，压根不是，它本来就是空，它当体当下就本来就是空，这是有区别的，大家再琢磨琢磨这个事情。生唱无声者，法流永不断，也是真正说这种无声意的这种人啊，才能够持佛教的法脉永不断息。也我们要宣讲这种法义的意思，自然无因论恐怖诸外道，这样这里说的无因跟上边说的蛰伏有因的这个无因不是一回事儿，这里说的无因是指无声。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因为什么东西而生出什么东西，也不是说没有什么东西生出来，这里说的不是无因生，是指无声，这里说的无因就是无声的意思，并不是指无声无因而有声，也就是说这个世间外道里边一种是有因生，就是异因生论，就是什么什么把什么东西生出来，一种是无因生论，世间万法并不是因为有因呼噜一下子就生出来了，这两种的区别就一个有第一因一个无地因，但是他们的相同之处就是都有声，然而这里说的无因是指本就无声当下即空的这个意思啊，当下即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一合合相即非一合合相的这个意思，恐怖诸外道，也就是说这种无因论这种无声论是自然的，它一切有外道之见，一切的外道的之见，一切万法到这儿来都必然燃尽，必然给它烧完了，烧尽一切的这个这无因这一切有声论者恐怖诸外道，所有一切邪魔外道欲子皆大恐怖，皆能那种凡圣皆成灰，外道闻之无不惊悚，无不惊悚。所以我们一天的就是怕鬼啊，怕什么东西？哎呀，我们困。你的师兄们，这啥？我都说你念念心经吧，你好好的思维一下。那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之意。你如果真是能通达性起缘空，缘起性空之意，你一定能恐怖诸外道。你看，自然无因论，恐怖诸外道。有没有这个说法？我这个不是瞎编的啊，我说这个话可是有来由的。实际上啊，这个在藏密里边的这个回遮法，也就是说你遇到什么有难啊什么东西，最无上的最有效的回遮法在无上密里边，这不就是这个嘛，就是心经回遮嘛，就是其他的那一些包括啥什么佛母啊啥。这不如这个嘛，那就是念心经嘛，念心经啥，后边再念一些那个语言，让他回遮的那个东西，就是念心经嘛，就是念心经，重点还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之理嘛，啊，所以多思维思维啊，多思维思维，好，空性，空性，你别以为有一个性是空啊。这个心愿成真的这个师兄，是的，藏密的理论里边空性的这个词是有的，空性和菩提心两个是双运称为，但是空性的意思即便是在藏密里边有很多人也是理解错误，他以为有一个性，这个性具有空的特点，你信不信？你是不是这种人啊？哎，不是藏密是吗？啊，那你说啥？空性不就是藏密的词汇吗？好，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空性的意思，并不是说有一个性，它是空的特点，它有空的特点，不是说有空的这种特性，不是的，它当体即空， 空性本来就没有，空性不能立在这儿，空性是对应着你实有的而说的，你不能立一个空性的概念，空性的概念应该受空性所摄，所以它本不可得。这是这一段啊。好，尔时大会以祭问，尔时是大会以祭问曰：云何何所因？彼亦何故生？与何处不合合而作无因论？尔时世尊复以解答：观察有为法，非无因有因，彼生灭论者，所见从是灭。大慧菩萨就用大慧菩萨又问了：你为什么刚才要说无因呢？你在什么地方说无因呢？如果说是一切都是无因，那么诸法怎么会生呢？因为刚才我们在上一个自然无因论这一句里边说到的无因，我把它解释成为无声，在这一段里边你简单的这么理解是可以的，但是大慧菩萨不这么想，也就是大慧菩萨知道这一句话你说无因一定会有人起疑惑，那就问咯：彼亦何故生？世间万法既然无因，是怎么生起来的呢？是在哪里合合而生呢？是以什么方式，诸缘以什么方式合合？你以什么角度而说这个是无因呢？以什么角度而说世间因缘和合是无因呢？是无因呢？世尊就以偈言回答说：观察有为法，亦非无因，亦无因有因，彼生灭论者，所见从是灭。世尊就说这个话了：世间的一切法，以如来的正来观察世间的一切法，并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所以说它既不是有因也不是无因，所以说这才是我的无因正论，这才是我说的无因的意思。因为世间万法没有升起过，因为缘起性空的缘故，因为性空的缘故，因为性空的缘故，所以我说诸法因缘生，实际当起就无生，因为无生所以本来就无因，因为无因所以当无合合，因为无合合所以一合合相即非一合合相，是故如来说明一合合，说明一合合。而用这种观点，用这一套理论，能够熄灭外道的这些无因之生或有因之生的邪见。好，这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尔时大会说偈问曰：云何为无声？为是无性也，为故事诸缘有法名无声，名不因无意，唯为分别说。大慧菩萨说：那你为什么会说无声呢？是因为一切法本来就没有的缘故吗？还是因为是一切诸法都是生出来了，但是它是要等待有因缘才能够生出来，所以故事诸缘的意思也就是因为要有因缘才能够生出来，所以才称其为无声。无声呢是一个名词，既然有这个名词，它一定有它的含义，您为我们来说一说吧。这是大慧菩萨的问。尔时世尊复以偈答：非无性无生，亦非故诸缘，非有性而名，名亦非无意，一切诸外道声闻及缘觉，七住非境界，是名无声相。世尊就说了，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就称为无声，也不是说诸法生出来了，但是我看这个诸法的生是以诸缘和合的方式而生的，所以说我说它无声，所以说我说它无声，这两种都不是，这两种都不是，也不是无声，也不是诸法无名义无非非无义，也就是说无声这个名字也不是没有一切的，也不是完全没有意思，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名词，一切声闻，一切外道声闻和缘觉，乃至七地菩萨都不能够证了无声真意，所以说这才是无声的真相，这才是无声的法相啊，这是无声的法相。好，这是这一段。 远离诸因缘，亦离一切事，唯有微心住，想所想俱离，其身随转变，我说是无声。是名无声相，是名无声相后边是啥？七住非境界，到七地菩萨声闻缘觉外道皆不能够证了无声之真意，是名无声相。无声相是啥呀？远离诸因缘，远离诸因缘，一切因缘果报，因和缘和果报，一离一切事，也跟一切的事相没有任何的关系，唯有我们微妙的心能够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只有那个才，只有那个在那儿。只有那个灵明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那才是想所想俱离，离开了所有一切的妄想，一切的妄想无不是从他而生的，一切的妄想深处，一切的妄想念头的起处都是他。俱离的意思也就是一切妄想陨落以后，能够证到所有的一切念头，所有的一切想，其实其本体当体即空，一切无非是他在显现，没有哪一个能够离得开他。所以你既然离不开他，如陆地大白牛，如朗月当头一般，这个并无任何的走作，其身随转变，到这种时候，这个身心世界就能够转变。你并不是说在这死住了，而是唤起的生生灭灭，用之而不所值，度化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这才是无生，这才是无生啊！好，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解释，这是这一段。无性，无外性，无性。无外性，无性，亦无心摄受，断除一切见。我说，是无生，如是无自性，如是无自性，空等应分别，非空故说空，无生故说空。于外无有境界可摄受，于内也无身心可摄受，也就是说世间万法并非是实有，也非是实无，我们说到的于外并无境界可摄受，正知世间一切境界皆陨落，向内的所有一切身心世界所有一切身心也一起陨落，断除一切见，所有的一切内外双明，断除一切妄想分别，我说这了了分明的才是无生，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是无生。无生说的就是空，空说的就是本性，本性说的就是圆觉大智，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如是无自性，空等应分别，非空故说空，无生故说空。然而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要说如是才是无自性，因为能够证知到了无生，因为能够证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因为我们能够证知到我们自己的根本这个灵明之性，这个既灵且明的我们的心性是灵，既灵且明的灵明之性，我们的灵明之性，我们就要应该知道空并不是说因空等应分别，就是这一类的言说我们就应该能够分别得了它，并不是说空无一物，而是现起的诸法本就当体即无自性，当体即无自性，非空故说空，并不是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来说空，无声过说空，因为它全体都无自性，所以说它空，因为它本身能够证知所有世间一切诸法都是我们的心虚空而变一切法，变一切世间万物，变一切诸法，并不只是我们常说我们的心啊，我的心啊，我，而在我们事实的修行过程当中，有一个过程是实际能够证到的一种切身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世间的万物，无论是山石水树鸟鱼虫，或者是电脑桌子等等这些东西，如同烟雾一般不虚妄不实，而我们的心已经能够不住于我们的身体，变世间一切物，而变一切物与空同时存在，也就是心空与世间三 者是当体存在，而当你正到这种时候，这种境界出现的时候，我曾说过这个话啊，师兄们要注意，当你正到这个的时候，这种话是为极少数人说的，不必往自己身上套，不必往自己身上套，为极少数人说的，或者不是为在这儿的90多个人说的，也就是说，也许是为今后有的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说的。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如果你强烈的执着于这种空的感受的话，这是你生于无色界四空天的原因，生于无色界四空天的种子就在这儿种下了。依你的知见的不同，则生于无色界四空天，不出轮回，不出轮回，这是修行的境界，也是我的忠告啊。好，这是这一段。因缘树合合，则有生有灭，离诸因缘树，无别有生灭，舍离因缘树，更无有异性，若言一异者，是外道妄想，有无性不生，非有亦非无，除其数转变，是悉不可得，但有诸俗数，诸俗数辗转为钩索，离彼因缘所生亦不可得，生无性不起，离诸外道过，但说缘钩索凡愚不能了啊。就是这一段我们来解释一下啊，因缘数合合，则有生有灭，离诸因缘数无离诸因缘数，无别有生灭因为因缘的和合，因缘的和合和数的意思就是说区别的意思，因缘和区别，由于有了因缘和有对于世间万象的分别区别，分别心，分别心这些东西和合，所以我们误认为妄认为有生有灭。注意了，这说了里外的两重，外由于因缘和合，内由于分别心，分别心的执着，则有生有灭，则妄认为生灭是实有的。离诸因缘数，因缘和数指的是里外两种，外是因缘，里是数，数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离开了外有的因缘和内在的分别，在这儿压根儿就没有任何的因缘说得上，舍离因缘数，更无有异性，若言一异者，是外道妄想。如果离开了因缘和合，或者是内在的分别，那就不存在这个和那个相同，或者这个和那个不同，或者这个是一个，那个是多个，一异同不同，四句百非，全都是依于因缘，外的因缘和内的分别同时合合而成，所以他们本来也不可得，也是当体即空，是外道妄想。这一切所有的同异有无依异，全是外道妄想，而这些外道妄想不离向外的因缘和内有的分别合合而成，所以外道的妄想也是当体即空，有无性不生，非有亦非无，除其数转变，是悉不可得。有无性不生，有也不生，无实际上有实际上世间的万法并非是实有，也并非是实无，有既不是说生了一个东西出来，我们妄以为多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了，好像这个世间众生，好像我们现在中国有14亿人口，多生了一个是不是就是14.14亿零一个，多生了两个14亿零二个中国人，是不是今天多生了10个出来14亿零10个，这不就是哎又生出来了，今天死了10个14亿少10个，这不就是有多有生吗？有少吗？有无性不生，也有和无。实际上，世间万法既非是有，也非是无；众生也是既非是有，也非是无。除其数转变，是悉不可得。 只是它的因缘差别和分别，由于我们去分别它的区别而言，实际上世间万法本就当体即空，本不可得，但有诸俗数辗转为勾所离彼因缘所生亦不可得。所以呢，有生灭一意多个相同不相同等等这些俗世的观念，这些东西观念呢都是指假为真，由于指假为真则成为辗转，则成为勾索。怎么辗转呢？由于指假为真，这个指假为真我们就称其为痴，也就是笨的意思，不聪明，傻，就我们现在的意思，就不聪明，一点都没有智慧，太蠢了，就是这种意思啊。你怎么要那么去误认为呢？就没点智慧。我们说一个人啊，就是说痴，由于痴而生出了贪和嗔，由于贪和嗔辗转，又辗转而生出了爱和讨厌，由于爱和讨厌造作诸业，而又对更多的诸业生出了痴，而执其为实有，所以这就是辗转为勾索而生出了我们的六道轮回，把我们困在六道轮回里边，这就是辗转为勾索的意思。离彼因缘所生亦不可得，若离开了因缘聚合的这个聚合和我们的这个数，这个对内的分别，内的分别和外有的因缘和合的这个勾索，那么实际上世间万法从来就没有生过，世间的万法无非是因缘一期和合而已，一期和合而已。而因缘的本质是一种法相性的理数的一种道理，并非是实有一个因缘可得，它是一种理数性的归纳，它是一种道理，是一种归纳，所以说它并非是一种实物。这个实物你得不到它，但是呢它遍一切处，它是一个真理，它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一个道理你就不能得到它是一个实物，然后道理是遍一切处的，它是一个规律，它是一个规律，用这种方式来理解啊，不一定对，但是仅供大家参考。这个话我自己说出来也是别扭，但是呢我觉得这么理解也非不可吧。生亦不可得，离开了因缘的这种道理，离开了因缘聚合，压根诸法就没有生起过。生无性不起，离诸外道过。但说缘勾索，凡愚不能了。然而以我们的佛陀，以我们的正知见来观察世间诸法，一切世间从未生起过一法，离诸外道过，一切外道都不存在。那一些外道的知见，外道的那些知见遇到了我们的这个无生论，皆被其如同火焰一般所燃烧，但离缘勾索。若能够离开一切外道的这些知见的过患，离开了因缘和合，压根儿就不会生起世间的任何的一法。凡愚不能了，一切的凡夫都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事实上就是如此，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在佛陀之前并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说得出这个法义来，而直到现在佛陀说了这个法义，仍然有大量的人听明白了，但是他并不接受。即便是我们在这里的人也是如此，听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是放在自身上他并不接受，也就是在事儿上一点反正没有用处，这就是不接受。他虽然听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不接受，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好，这是这一段。若离缘勾索别有生性者，是则无因论，破坏勾索义。如果离开了因缘和合而生啊，离开了缘起性空这种理论，而离开了缘起，另从有一个什么东西而生出来的话，这不就是无因而生吗？这不就是无因而生的理论吗？这不就是生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个生法是无因生啊？这不就是波无因果吗？波无因果是外道的邪见，就是破坏了这个勾索义。勾索义实际上就是性起缘空，缘空性空之，缘起性空之义，说的就是这个。性起缘空，缘空性起，说的就是勾索义。在这里勾索义说的就是这个啊，这两个东西说的是一回事。如灯显众相，勾索现若然，是则离勾索别更有诸性。 譬如能够有灯照着那个，我们才能够看见诸般色相一样的。离开了这个灯，离开了光明，我们什么东西都看不到。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离开了众缘和合，这个世间万法也不会存在的，也不会存在。所以离开了缘起，这不会有诸法；离开了缘起性空，则不会有诸法的存在；离开了诸法，也不会有性起缘空的这种理论。这两个是这么个概念，这个关系啊。这是这一段。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我就咔咔咔就往下讲。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无性无有生，大家反正下来这个录音也都在。我倒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把这个做了那个软件，反正送我们不仅送法圣门啊，送法上床啊，你坐睡在床上你都能够听齐老师的那个答疑啊，这个郭师兄的课，还有我在这儿讲的这些东西，在那个软件里边都有，那个手机 APP 里边都很方便。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要看原文，就是在听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看原文。否则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有任何的意义，你就听10遍可能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的效果。你还是这个要结合着一点，要看原文，你都琢磨琢磨它的意思啊。就包括我自己要讲，我也必须要看着原文讲，我也不是说张口抬着嘴在这里一同胡咒啊，也不是这个，还是要看原文。无性无有生，如虚空自性，若离于钩锁，会无所分别。无复有余无生圣贤所得法，彼生无生者，是则无生缘。接着上边所讲的，如果离开了缘起性空的这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这个理论，还有其他的一法独立的存在，那么就是说没有因缘和合其法之相，永不得显。那么就是说离开了如虚空的自性，那么就是说离开了因缘和合，有一个法，那么这一个法它就是如虚空一样的，压根就不会自显。那么就是说如何万法也如同是死寂的虚空一样，枯寂不生，等于不存在了。如果万法是离开了因缘和合能够独立存在的，那么万法就一定是如同虚空一样枯寂的存在的。出世间的智慧也是如此的，这里说的会无所分别也是如此的。如果离开了性起缘空，缘起性空，那么智慧解脱的功德也无缘得以显现了，等同形同于虚设了。所以说六祖禅师、六祖大师有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如同恰如求兔脚，这种话也有在这说啊。所以说我们性起缘空，由于诸法是缘空缘起的，缘起性空，我说错了啊，嘴秃噜了。由于诸法是缘起的，所以它是性空的，所以它是空的。因为它是空，所以它必然是缘起的。因为它是空，所以它必然缘。否则它如果它不缘起，它是空的话，那么就是说世间的万法必然是空。那么世间的万法就等同于枯寂了，而世间的万法并非是。枯寂的，如同死寂，枯寂不生，也就是不存在了。那么是如果说是空不是由万物而显，如果说是我们不颠倒过来说这句话，缘起性空，不说性空缘起的这一句话的话，那么世间万法就等同于是枯寂不存在的了，枯寂不存在的了，这是错误的。所以说我们说缘起性空的时候，诸法由因缘合，所以它是空，诸法因为当体是空，所以它必是缘起的啊。所以就是如同书六祖所说的佛法在世间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就不是外道的这一种实有法所生的这一种之见，也不是我们二乘的实无法所生的这一种之见，就是空寂枯寂的这一种之见，这两种都不对啊，这两种都不对。富有余无生，圣贤所得法，彼生无生者，是则无生人。也就是这么来说吧，这么来解释。如果说是外道的无因论不成立，那么因缘和合之外就没有什么独立存在的一法， 那么剩下的无音见就是在因果和合相生处，当下就是无音无声无音，也就是说其并没有于因缘和合之外并没有其他的诸法生处，因缘和合缘起性空，除了缘起性空以外别无其他出怎么来表达这个呢？也就是说世间并没有一法能够逃脱得了缘起性空这种道理的摄受，也就是说逃离不了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个理论的覆盖，出不了这个理论的覆盖。这就是圣贤所得的法，圣贤所证得的就是说世间诸法当下就是无声，当下就是无音，当下就是空，这就是无声法忍，彼生无声者是则无声忍。也就是说世间诸法虽然有森罗万象，但是它本体当体就是空，当体就是无声，并非是推究过去的无声，也不是分析过去的无声，也不是说生出来以后灭了的无声，也不是说什么东西呼噜一下子出来的无声，也不是说空空的没有的无声，这些都不对，而是说诸法幻起幻灭，当体就是无声，当体就是无声，这就是一切圣贤所证到的无声法忍。就是这一段，若使诸世间观察钩索者，一切离钩索从事得三昧，痴爱诸业等，是则内钩索断随泥团轮种子等名外，若使有他性而从因缘生，彼非钩索意，是则不成就。若生无自信，彼为谁钩索辗转相生故，当知因缘意。若使诸世间观察如果世间的众生能够用这种方法变了世间，能够用这种以这种正知见，如果说世间的诸众生都能够以这样的佛陀的正智照了世间万法，则能够脱离一切因缘的钩索，则能够脱离一切世间的钩索，则知道一切的因缘和合钩索当体即空，当下无声，这本来就是三昧，这才是真正的大三昧，这是无出无入的大定。三昧就是正受的意思，正受的意思就是定的意思，定的意思。所以我们大家看，在我们追求的那个座上，哎呦我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定，是不是这个意思呀？这个定和智慧是不是两个意思啊？所以说定能生慧，慧能生定，是不是定之外让你能够明白什么意思啊？不是的，我们这里说的智慧并不是说你忽然明白个什么道理，你听懂一个什么语言，你会数学会语文会外语，这种智慧不是，也不是说你听懂了佛陀的教义，你听明白了一个经文，你看明白了一个经文，你看懂了一个道理，你明白了一种或者一种什么豁然开朗的感觉等等，这些东西是智慧吗？不是的，不是的，真正的智慧就是这个大定，真正的大定就是这个智慧。我们这里说的是假若使诸世间观察钩索者，一切离钩索，观察钩索者也就是观察能够证了世间一切诸法是当体即空的，你注意是证了一切法。所以由于我们必然众生有的是遍计所执，所以这个遍计所执遍一切处，我们必须要通过遍一切智，遍一切智就是我们的明心见性，唯有通过明心见性可破我们的遍计所执，也就是遍计所执就是我们的无明嘛，通过明心见性破除我们的无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大定，这就是无出无入的三昧，这才是真定，这才是真慧。智慧指的就是这个定，这个定就是智慧的意思。所以定能生慧，慧能生定，说的是这个，并不是其他那些东西啊。痴爱诸业等，是则内钩索钻随泥团轮种子等外，种子等名外，一个是内钩索，一个是外啊。内是什么呀？痴爱等诸业， 这是贪嗔痴的意思了。我们刚刚说的痴就是变一切处的指甲为真，由于指甲而真，而生出了喜爱和讨厌两种情绪，由于生出了喜爱和讨厌，就生出了这贪爱和嗔这两种情绪，由于这两种情绪而造作诸业，而造作诸业，这就是内勾所。所以说贪嗔痴是我们的内勾所。钻随泥团轮，钻就是钻随，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钻木取火的那个木头和那个，我们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那个钻随的那个古时候用来钻木取火的，它是像一个弓一样，一擦擦一拉一拉的，就是你不用，不是用手去在那搓那个东西，它用一根绳子拉着，咔咔一拉一拉，那个木头就在那转，一根绳子拉着一个木头，这钻随说的就是那个东西，由于有钻有随，这个东西上边的那个那一根木头就是随，而上面那根木头是钻，下边的那个那些爆发就是随，由于这些东西在那摩擦而生出来的火，这就是比喻，是因缘和合。泥团就是说，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瓦器啊，你要做一个锅碗瓢盆呐、啊，要做个陶器，你要先拿一些泥团要去捏它，要有泥巴，要有泥巴捏它。轮子呢，就是说你做一个盘子，你做那个我们看做陶艺的，扎一转的那转，一边转你一边做一个那个盘子的那个轮子，这些是外有的因缘，也就是内有的分别贪嗔痴和外边的这些因缘聚合而等等在一起。种子的意思也就是从一个西瓜的种子可以种出一个西瓜来，种子的意思就是这个啊。这些就是外的，由内由外，若实有他性而从因缘生，彼非勾所意，是则不成就。如果说是独立于缘起性空以外，别有他法他性而独立的存在的话，这就不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意思了。这一种道理我们在刚才所讲的那个道理边已经破镜了，我们在这里就不再细讲。也就是说，这一种独立于因缘之外，客观有一法独立存在的这一种东西，这种法是不存在的，这一种法是外道之见，心外取法是名外道。若生无自性，彼为谁勾索？若生无自性，彼为谁勾索？辗转相生故，当知因缘意。如果说是诸法的升起，实则既然内外勾索，既然我们的内在的贪嗔痴和外在的这些因缘都不实体可言，都不是实有可得的，你找不出来一个东西。即便是我们内在的贪嗔痴，也是一转即无的，它只是一个理论性的提炼出来的一种为其安民的一种趋势，一种习惯，一种势力，我们为其安民，它不是一个实物，所以说它一转就无，如同我们的心念也是一样，你上一念是还在哭，你下一念就可以笑，这个东西就是如此的，哭就不是一个实物，笑也并非是一个实物，高兴也并非是一个实物，难过也并非是一个实物，那我们的贪嗔痴也并非是有实物，它既不是实有的，外有的这些因缘也不是实有的，所有所谓的因缘这些东西，因和缘都是互为转换的，也就是说主要的就称为因，次要的就称为缘，从不同的角度，因缘是互为转换，在我们前边的几门，第三门还是第四门里边也说过这个道理啊，所以它并非是实有，然而它是一种法理性的一种提炼的一种概念，这一种理论呢，可以变一切处，所以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所以说由这些东西，这是东西所生的一切诸法，实际上并未曾生，那么一切诸法当体就是无生，当体就是无生。所以有情和无情，我们把它称为内因和外缘，实际上就是有情和无情的两种因缘，这两种因缘有时候这个是因那个是缘，有时候那个是因这个是缘，都有可能。那么辗转相生，彼为谁勾索？实际上在这个里边你找不到一个主体，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立在这儿成为一个主因而生出世间万法来，也就是说没有是外道的这一种神我论有一个第一因能够生出万法来，也非能作和所作。所以说如果说有能作和所作，有神我，那么这个异因就生，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一个神生出一个众生来，神是因，众生是果，那么就是说一个瓜的种子可以生出一颗豆来，这个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辗转相生，当知因缘意，实际上当知因缘意，诸法的规律是因缘和合，我们既然都当体即空，都没有实体，都没有自信，那么 这个没有自信，压根就没有主体，那么因缘的勾索能够勾索得住谁呢？既然在因缘里边，因果里边，因果都是当起虚妄的，那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再解脱一次的呢？解脱什么东西呢？当知因缘义，这才是真正的佛陀的教义啊！啊，这是这一段。嗯，我不知道师兄们听明白了没有啊？我讲一大通。哎呀，颠来倒去的，反正吧，这些东西就是《楞伽经》，就是思辨性比较强，颠来倒去的，你就自己。听明白了也罢，没听明白了也罢，你没听明白也行，听明白了当然更好。你要是没听明白了，你就去看看原文，琢磨琢磨。如果再琢磨不透，也不用问了，就放下吧，只管修行吧，只管修行也行，只管修行。你自己证道了以后，你顺着自己，看着自己的掌纹，说自己的掌纹，那能有错吗？那就不会错，大概明白就行了，你就知道有这个理论，你赶紧修行去吧。这讲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到底起多大作用，我就总觉得不太起多大作用。当然了，就是佛陀的教法，每一个都是没有什么没有高下的吧，这都是佛陀的教法。通过这一种教法，最终也能够证到解脱。但这已经是，你既然已经进入到实修了，你既然能够实修，你为什么还要只搞这些呢？为什么还要只搞概念呢？兼施暖动法，凡余生妄想，离树无异法，是则说无性。同样的，兼施暖动是四大的特点。愚痴凡夫认为四大是实有的，这是诸法之生因，也就是说诸法是由四大所生成的。我们下一门就要说到这一些东西。认为诸法是实有的，或者是诸法是由于四大而生成，四大是实有的。这也是这些四大，我们众生不知道啊，四大也是依妄想而生的，又因为于妄想的因缘合而成的诸世间，如果因缘坏，那么四大当起即空，并无自性可言。这就是佛陀所说的无性，离树无异法，也就是说离开了我们的分别，内有的分别和外有的因缘之外，艰难失动也不会存在，它也是当起即空的，这也是佛陀所说的无性的意思啊。这是这一句。如医疗重病，无有若干论，以病差别故，未设种种治，我为彼众生，破坏诸烦恼，知其根优劣，未彼说度门，非烦恼根异而说，而有种种法，唯说一乘法，实则为大乘。就像医治种种的病一样，我有种种的药，因为众生有种种的病的不同，病的不一样，所以我用种种的方式来为众生治病。因为众生有不同的烦恼，这个烦恼每一个众生都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有96亿人，就有96亿不同的烦恼，这还说的是人，除了人以外还有无数的众生，这些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有不同，这个方向上去理解去。而辨知的意思是说，辨一切众生的烦恼，佛陀都能够了知其根源，所以说佛陀能够知其根优劣，知道某个人的根气是这样，某个人的根气是那样，未必说我们为不同的众生而说不同的解脱的方法，针对不同的众生说针对的法门，非烦恼根异而有种种法，并非是说有不同的烦恼就有不同的法，唯说一乘法，是则为大乘，而是告诉你根源上一法不可得，连这一法不可得这个理论也立不住，这才是大乘。并非是说我们在这立的一个论一法不可得，而是我们扫尽万法，连扫尽万法的这一法都立不住，这才是一乘法，给它取个名字，这种方法给它取个名字，称为是大乘。我们更多的把它这个就叫做是这方法论吧， 这就是个方法，别把它理解成为是一个东西。你注意，这也是方便说啊，这一个说出来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别扭，但是为了对峙你认为那是一个啥东西，我就告诉你这是一种方法吧。好不好？可以暂且先这么理解，这也是一种方法啊，这也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对峙，因为诸种根器的不同，让一切根器都去，因为众生的心不同，烦恼不同，为其说不同的解决他的那个烦恼的方法，所以连最后这个万法皆空这一法都给他扫除掉。因为有的人只有就为他说空，有的人只空就为他说有，最终告诉他万法皆空，连万法皆空这一个都扫掉，是则为大成，这才是给他取名为大成啊。好，这就是这一门的所有的教这个偈子已经说完了。好，我们等个十秒钟，如果大家看看有没有要讨论，如果有讨论的就打出来一下，齐老师师父也在。师兄们还能问师父，如果我讲的不清楚的让师父讲如果没什么等十秒钟我们就过下一门。沈元龙说的这个话并非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若在究竟益处，并没有病也没有药，这两个东西都是虚妄的。这是大乘义的最后的这一句话，连我说的这一句话也把它扫除，这才行啊，这才是大乘义。也就是说，是大乘义则无非大乘义，以是名为大乘义，这个意思啊。你若有一句话，你就一定要把这一句话扫掉；你若有个道理，就一定要把这个道理扫掉。所以我为什么说的，唯说一乘法，是则名为是则为大乘；唯说一乘法，是则为大。我姑且把它叫称其为是方法论吧。这个方法是啥？但立一法，皆把它扫除，连我现在讲的这句也把它扫除。唯有在这儿，依法不立处，才是给它取名为大乘，是一乘法啊。若实有他性，这段再讲，我看看。哪里是若实有他性？好，我把它拷贝下来。若实有他性而从因缘生，彼非钩索意，是则不成就。我把它删下来。也就是这么来说吧，如果说有什么是独立于缘起性空这一套理论而能够实际生出来的，也就是有一法实际生出来了，并非是因缘和合，而从因缘生。你注意在这里的这一句话，你的疑惑有可能是在这儿，心愿成就。我不知道你的疑惑是在哪，我们现在反正讲话方便嘛，就这么我估计你要注意的是从因缘生，实际上诸法是无生的。不明白啊？不明白哪儿？我不知道你不明白哪儿啊，但我就鼓摸着讲吧啊，鼓摸着讲。如果有什么法，万法，如果有一法，意思啊，那么如果你是这么问的话，那我就直接讲了。如果有一个性是从因缘里边实际生出来了，那么就不是因缘勾索的意义了，那么这样就不会成就，这样的道理是不成就的。我给你翻译完了。如果是文字的不明白意思的话，那我就把意思说给你听了。若是有他明白，那就完了啊。所以说我们问，我现在比较头疼的就是现在微信里边问问题的，有的人连半个字都不愿意多打，就是他那个我不知道他那个是啥，到底要问个啥我都不知道，丢两个字就过来问你一个什么。像昨天晚上就有人打字慢，没关系，打字慢，但是你说清楚啊，你打字慢你就慢慢打完了一段发出来也行， 对吧？像昨天晚上有一个师兄啊，这个问问题，修行修什么？我回答了一堆了，可能要依你的个人的发心而说，然后回过来的就是一个问号。然后我问他说，您到底要问什么？没明白。他发过来两个问号。你说这个我们的这种沟通能有什么意义吗？除了浪费我的时间以外，我真的想不到有任何的意义。就是这除了能够，就是这一类特别简略的这种东西，我不能说是这有错，这是一种风格，这种风格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但是这是接近禅宗的风格，但是你至少你要表达清楚你的意思吧。禅宗虽然是简略的风格，但是他那话是说得清楚的，但你话说不清楚，你只有那风格，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我都不知道你要问什么，修行修什么，我哪知道你啥意思啊。你要是个基督徒，那你就应该修行基督的法，你要是个那追求什么气脉的，那你就不就是修气功。我不知道你要问啥，我说，所以我回了一个依你发心，然后他回过来了一个问号。那我知道你啥意思吗？我也不知道。我说，我也打字打过去，也就是说，依你发心，你要修这个，你就应该有这个法；你要修长寿，有长寿法；你要修小乘发心，你有小乘的法；你要是外道发心，你有外道的修行。我回了一大段过去，他回过来两个问号，我真不知道我这个沟通给他三个问号，我觉得没有意义，我就不回。这种人，我但是这一类的人，这种是现在的一种现象，我都不知道是啥毛病啊。这除了让他自己觉得自己很接近禅宗，感受良好以外，可能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他可能就是想自己想要让自己觉得自己接近禅宗吧。接近禅宗等于接近明心见性，是不是有这种因果关系啊？是不是有这种心理？哎，所以我们你既然要。我总觉得你既然要问我，你就起码你把问题说清，你要让我明白，听明白你要问啥呀？我都不明白你要问啥。这种沟通既不会解决你的问题，也不会让你的修行更好，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意义。好，这个是第三十二门，第三十二门大家没什么讨论，我们就往第三十三门过吧，能讲一点讲一点吧，简别无常。第三十三门，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一切外道皆起无常妄想。世尊一说一切行无常，是生灭法。此意云何？未邪未正，未有几种无常。”大慧菩萨就是上一门就说了这些东西，就这因缘无生啊，这些东西就说完了。既然说到因缘，说到无生，就自然就会说到无常这一件事情。大家就想到，既然万法都是因缘而成的，那么万法就是无常的。师尊也说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诸行无常是生灭法。那么大慧菩萨就问了说，外道也说无常，您也说无常，那么有这个哪个是邪，哪个是正？有几种无常？您给我们说说啊！佛告大慧菩萨啊，我们就接着往下。佛告大慧，一切外道有七种无常，一切外道有七种无常，非我法也。也就是外道所说的无常，总共大概的粗分类有七大类。这七大类都不是佛陀说的无常，都不是佛陀说的诸行无常，这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都不是说的是这个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外道也说无常，外道所说的那诸种无常里边主要分为七大类，这个都不是佛陀所说的。这七种无常是哪七？这七类无常是哪七类无常呢？第一类是作已而舍，是名无常。作已而舍是名无常。我们待会再细解释，先把名词先说了啊。第二种呢是说有说行处坏是名无常，有说行处坏是名无常，有的说 坐已而舍是名无常，有的说行处坏是名无常，有的说即色是坏，即色是无常，有的说色转变中间有是名无常，无见自知坏散如乳酪的转，如乳酪等转变中间不可见，无常毁坏一切性转，有说性无常，也有的说性无常，也有的说性无性无常，也有说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总共有七种。这七种的名字是什么呢？这七种的名字说，这七种的名字是名字是坐已而舍无常，行处坏无常，即色无常，色转变无常，这个一切一切性无啊性无常，性无性无常，一切法不生无常，总共是这七种无常，名字如上所述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坐已而舍无常。第一种，坐已而舍是名无常，坐已而舍是名无常，就是最简单，就是把什么什么东西做出来了以后，然后就把它丢在那儿，这个就叫无常。比如说上帝造了众生，就把众生任其发展，这称为众生，称之为无常。这个众生对应着上帝的那个常，我们称这个众生是无常，这个是对应着那个常的，说众生是无常，是对应着的啊，要注意这一点。所以说坐已而舍对应着能坐和所坐，所坐是无常，那么坐就是常，这个是说的是坐，所坐是无常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行处坏是名无常，一切四大造就了色，色法，虽然造就了这些色法，但这些色法的长短和形态的变化是无常的。比如说四大能够造出来有长的东西，能够造出来有短的东西，能够造出来有黄色的东西，能够造出来有热的东西，有冷的东西，有会动的东西，有静止的东西，有红色的东西，黄色的东西，赤橙蓝紫的东西，这个就说无常，这个就说无常，这个是对应着四大造出来的东西。那么就是说因为四大而造，四大是能造，而造出来的形是无常，对应着四大是常，所以说所造的形色是无常的，这还是在对立里边。我就兼带着就把他这个论的错误之处就给大家先点出来了，告诉大家这个名词的这个无常的意思啊，就把它有可能它的纰漏在哪就说出来了啊。这是第二种行无常。第三者即色无常，即色无常和第二种行处坏无常非常接近，也就是说四大的本所造的色法本身就无常，本身就无常。譬如说我们的能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无论我们这个世间如何生灭，但是四大是没有变的，四大是没有变的。无论说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所造出来的山还是水还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什么东西，所造出来的东西不同，然而四大是同的，对应着四大是常，所造出来的东西就是无常的，所造出来的东西色法的本身就是无常的。而上一个是说的是行处是无常，这个说的是色法本身就是无常，这两个的区别都在于说由四大所造出来的，一个是四大所造出来可以造作出 无量无边的形象，由于无量无边的形象是无常的，对应着四大，四大是常的，所以说无量无边的形象是无常的。第二个，由于四大而造作了万法，所以万法既然称为万法，它就是有天差地别，这个天差地别就是无常，而对应着常的四法，四法就是地水火风，四大 对应着常的四大而说，这些万法是无常啊，这个是无常。色转变中间无常，也就是说色法的中间的转变过程是无常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就说吧，这个我们的哲学里边的这个话，人无法踏进同样的两次踏进同样的河流，也就是即便是河流，它一直是在转变着的，即便是一条河，它也是一直在变化的，即便是一世间的任何万物，它都是一直在转变的。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不变的，这个不变的仍然是四大，这个转变的过程就称为是无常，这个中间的转变是单立一法，这个过程就是无常啊，这个就是无常。这是第四种，这是第四种啊。第五种性无常，性无常的意思呢跟上边时有法升起不同了，不同了。下边三种跟上边的时有色法生成不同，上边我们刚才讲的四种呢都是时有诸法，我们来说这些诸法的无常。第一个是比如说上帝给我们造出来了，造出来我们这些人放在这里，对应着上帝，对应着能造万物的造物主，他是常，我们是无常，我把我们造出来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行处无常，也就是说四大所造出来的千差万别的形象无常，造出来的形象无常。第三个即色无常，四大所造出来的万法本身对应着无常。第四个色转变中间无常，也就是万法的转变的过程当中，这个转变的过程本就是无常。这四种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是万法实有，对应着是万法实有，也就是说具体的生出来这一个东西了，由于这个东西跟什么东西对立着的无常，是对应着有一个常而说的无常，对应着一个有常的东西生出来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千变万化的，这些东西就无常。好，这是这四种，下边的三种又是另外的三种。一种是性无常，也就是说诸法的自性本身就是无常的，本身就是无常的，这个自性的本身，这个无常是一种自性，也就是世间的万法这个本质是常住的，无常之性的这个常性，无常这个特性是世间万法所具备的，这是性无常，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性无性无常，也就是世间诸法自性是本来没有的，它本来就没有，这个都是无常幻灭，都是无常幻灭，这是第二种。第三种一切法不生入无常如一切法，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生无常，就是认为一切诸法的本质是枯寂不生的，是压根是死在那儿的，因为无常能够这种不生的这种特点，这种法能够入于万法之中，所以能够导致这个无常的这一法能够入于万法之中，所以这一法能够导致世间的一切诸法的生住异灭，所以称之为不生无常无常，也就是诸法的本质是枯寂的，是不生的，是本来没有的，这是诸法的特性，由于这个特性入于一切法，所以才有了诸法的既然生出来就一定最终会幻灭的这个无常。这是第七种。第六种性无性无常的，就是一切诸法的实性自性都无，为实无，这就是性无性无常，就是一切诸法的自性都是无，这个无常，或者是说一切诸法，第五种一切诸法的自性就是无常，但是这个无常是诸法的一个实有的特性。这七种呢都是这三种后边的前边的四种呢都是说实有诸法， 这十有的诸法对应的一个常法，而说这十有的诸法是无常的。后边这三种的特点呢，都是实有无常，实有无常一法。第一种性无常呢，是说实有性诸性，实有自性，诸法实有自性，这个自性的特点是无常。第二个呢，是说实有自性，我是不是掉线？哦，没有掉，没有掉。第二种呢是说实有自性，诸法实有自性，这个自性是无，这个无就是无常性，就是无常性啊。所以世间的诸法都会无常的幻灭，都会无常幻灭，这个是诸法的自性，就是无，就是无常，无常是自性啊，也是实力自性的，实力自性。第三种呢，认为有一个无常的实性，有一个无常的实法，有一个无常的实法，这个无常的实法可入可变一切法，所以一切法都因为无常这个实法而导致最终的无常生住意念，称之为不生无常。大家再琢磨琢磨这七种，这七种啊，这七种无常意，这七种邪见，这个我们下一个星期再来一一的驳斥吧。今天刚好时间也到了，刚好把它解释完这七个名相。袁师兄，看看还有没有啥，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师父还在，师兄们可以抓紧时间赶紧问啊。我先下麦，等个几秒钟啊。
如果师兄们没有什么修行问题，那我们今天的楞严经的学习就到这儿。那下节课呢，还是从这个33门这头这开始讲吧。这种七种无常意还是有点绕啊。下节课咱们老师再给捋一捋，然后看看佛是怎么驳斥的。
我插一句话，袁师兄，我要通知一下，我明天要请假。因为我明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波非常重要的领导在昆明开会，所以邓师兄啊，邓凯杰师兄明天要请假，实在抱歉，师兄们互相传达一下，明天要请假了。今天在，但是我明天要请假，明天有那个具体的工作，明天晚上，实在抱歉啊，我下麦了，说完了。
好，那今天辛苦张华老师啊，那就老师再见，各位师兄晚安，我们下周二见，希望下周二张华老师正常上课。